好，谢谢。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来服侍，很高兴看到众弟兄姐妹。我们这三堂啊，想要用彼得前书来跟各位一起分享。那么我们第一堂讲的是暂时忧愁。暂时忧愁，我一进来就想到说，你们来参加培灵会给的信息就是暂时忧愁，意思就是来听到的时候暂时忧愁，听完道就可以很快乐了。我要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一堂暂时忧愁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看新约的书信里面大概已经有点印象了。新约书信第一个是先写信的人，我们中国人写信最后一个才是写信的人，他第一个就是写信的人，然后就是收信的人，然后就是颂赞感谢赞美上帝的话，或者说称赞他们的话。那通常这个第三部分在我们也是倒数第二个，我们写完信，那个信的主体写完了以后，祝你平安啊，或者说祝你一切顺利啊，然后最后写自己的签名啊。这个只是提一下它的形式跟我们不一样。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写给那个分散在各地寄居的。这对我来讲，因为我们念了一点神学啊，这几个地理名词让我们有一点触动，包括加帕多加，加帕多加有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在那边出现，还有这里的名字很地名很多地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出现，就是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出不同的方言，那么有的是从这些地方亚细亚各地来的。在罗马帝国最权威的时候，最棒的时候，最有势力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一群无视的小民，实在不会引起任何的新闻记者的注意，这群无视的小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把福音传开了，越传越开，从巴勒斯坦开始，然后到了，其实应该先到非洲的，就到埃及那边，埃提阿伯，然后在亚细亚发展，后来保罗又把福音带到欧洲去。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这个原则在我们这里还是看得到。你们这小小的教会就分散三个地方，我们希望你们也像初代教会一样，分散的地方慢慢建立更多的教会。那么分散在各地，各位，这本来是神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创造好了，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个遍满地面的意思当然就是你们要到各个地方去，到各个地方去，人如果没有罪，我们到各个地方去都把上帝的治理带来，就是会带来祝福。现在常常不是祝福，不管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或者现在，常常一个强大的力量到一个地方，当然我们不能太 stereotype， 就是好像都是什么剥削啊什么，也有开发的地方，也有贡献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方常常带来的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台湾过去，我这些都不是在谈政治，也不是在谈经济，我是在谈历史上，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女工，就是原来在 RCA 工作的，他说后来想起来真是好恐怖，鸟飞到我们那个废料上面啄食，啄一下就倒在地上死了。各位，那个时候都是剧毒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环保意识。当这些公司来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财富，我们恐怕都是直接间接的受惠人，但是也造成很多伤害。 人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分散到各地都是带来祝福，人如果是邪恶的话分散到各地都像癌细胞一样，到了就在那个地方霸占了，就让那个地方很痛苦。现在这两个都有，我们基督徒分散在各地，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美好的事跟大家分享。这也就是巴别塔的错误了。你看创世纪里巴别塔的时候的人很聪明，他们能够盖高塔，他们能够盖非常宏伟的高塔，不知道怎么建的。其实这不是像一般人想的那么神话，这是真实的事。你看历史里面很多很早的文明都有这个现象，都有把那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大的石块做一些建筑物。那么金字塔是最有名的，其他在南美在中美在英国都有这些，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用什么力量把这些东西建起来的。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巴别塔和任何一个世代，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神的恩典还是跟他们同在，以至于他们还是很聪明能干。宁禄就是一个英雄，该隐的后裔都是英雄聪明的人，文明不是不好的，但是一个心不对。我们要建一个高塔，建高塔没有什么罪恶，建高塔不是坏事，但他们说我们要建一个高塔，免得我们分散到各地去。这跟神的心意刚好相反，神说你们要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他们不愿意去，他们要聚集在一起。在五旬节以后，教会的遭遇刚好就是分散出去，分出去，受到打击了，他们分出去，不得已被迫分出去，分出去所到之处，就像美好的种子到美好的地方就结出果子来了。我们今天我再一次说，我们希望我们也是这样，你到不同的地方，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长期中期短期的，希望你都像保罗说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你都在那个地方开始散发香气，开始结出果子来。当然我们也向世人学习了，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分散在各地，可是这个分散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是灾难逼我们逼成的。我不知道各位，你觉得你的工作怎么样，你的婚姻怎么样，你今天来到内湖是一个好的分散还是坏的分散？我不能不调到这个地方来，因为公司把我调来，我不能不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现在失业了。我们会有各种原因到各种地方去，不同的原因盼望都造成一个美好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你到内湖来，或者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因为要找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去，或者你像《桃花源记》里面讲避秦难，或避战火，躲到一个地方去，你都能产生一个结果，这结果非常的美好，就你到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见证主，你到那个地方就见证主。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在见证主。约瑟跟他兄弟相认讲的话，他先安慰他们，他先说出他的心态，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然后他们就大哭，然后约瑟就说，马上哦，很体贴，马上对他的哥哥讲，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我来埃及是因为你们坏，我来埃及是因为米甸商人坏，你们坏要卖我，米甸商人是做人口贩子，我来埃及是受苦受难，可是他说我来埃及是上帝差遣我来，上帝打发我来。初次见面的时候约瑟这样讲，后来在雅各死了以后他又对他哥哥这样讲， 我们生活遭遇很多事，我现在说的是像我们搬家到不同的地方去，有的我们教会也有啊，是躲债啊，哎，你怎么从台北搬到桃园，偷偷的搬，偷偷的搬，因为有人他欠了人家钱，人家讨债，因为各种原因我们逃亡，跟使徒行传教会一样，但是我们分散在各个地方，我们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到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就有美好的贡献，但是再美好的贡献又出现一个字，第一节的寄居，这个是我们第二堂部分要多讲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讲。我们在每个地方寄居，这世界不是我家，这世界非我家。我在念神学的时候，不管在华盛或在美国，那么在美国不用说了，在华盛都已经有这种倾向了。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唱不唱，是一个黑人灵歌，这世界非我家。那么这世界非我家，我很喜欢唱那个歌。那么可是在我念华神的时候，就听到很多人批判了，这就是基督徒不负责任的地方，这世界非我家，所以我们都是过客，在这里撒泡尿就走掉了，在这里吃口饭就走掉了，没有把这里当家。你看现在政治的冲突也常常是这样，没有把这里当家。 Well， 我们把在每个地方尽我们的责任，不过我们也有一个想法，的确这世界非我家，意思不是叫你不负责任，意思是叫你不要眷恋。当然还有更正面的，我们在讲到客旅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多讲，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年龄越大越难适应。我现在年龄大了，来到内湖都觉得很难适应，就不想动了嘛。但是神要我们，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改变。雅各也是，他活了147岁，他130岁的时候移民到埃及。他到埃及的时候，他跟法老讲，我一生的年日130，又苦又短。你看雅各的生平，你就知道他生平真是苦啊。他的苦不是一般人的苦啊，他的苦是从妈妈肚子里就苦啊。弗洛伊德说，人活在世上痛苦的时候，就回想回到妈妈子宫去躲避一下。雅各不想回妈妈子宫，因为妈妈子宫里居然还有一个敌人，他在子宫里就有敌人了，就是他哥哥，两个人打架。他一生从生下来 no， 从在妈妈的肚子里最安全的地方开始就不安全了，那空间有多大？你死我活的打，然后生下来所经过的各样的事，不是欺骗就是被骗，然后就是辛苦的工作，辛苦的工作又被骗。他有一个所爱的人拉杰，但拉杰不爱他，他好辛苦。他有所爱的，所爱的很快就被夺走了，他有所爱的，所爱的很快就失踪。拉杰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约瑟，他很爱约瑟，约瑟也没有了。等到他130岁的时候，又经历了饥荒，2年的饥荒，让他觉得真是他要悲悲惨惨下阴间，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我看到这些，我也想到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人老了实在很可怜。像我接近70岁，又是巴金森，又是射护腺的毛病，哎呀，人老了很辛苦的。雅各非常的辛苦，然后最辛苦的是他所有东西又没有了。我不是刚刚讲得到的很快就失去，得到的很快就失去，得到祝福很快失去家庭，得到新娘很快发现那个新娘不是他要的，得到羊，羊被人家换走，得到许多的牛羊可能马上被抢走，得到的你不一定能享受，反而会没有。各位，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但是雅各也发现一件事， 飞走的鸭子会带回很多别的鸭子。他130岁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家是空的。不仅他最爱的拉杰死掉了，他最爱的约瑟死掉了，他以为死掉了，他还有一个勉强可以爱的便雅悯也被带到埃及去了，然后家里是空的，他的儿子都不在了，即使他很讨厌那些儿子也不在了，空有牛羊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没有。来了一部车子，哎，儿子都回来了，老爸，你那个22年前不见的约瑟还活着。哦，在哪个安养中心啊？他做了埃及宰相了。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冰凉不肯相信，也让我想到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讲这些都希望我们有点联想力，分散、孤单、失去、寂寞、伤害，这都我们每个人到现在也在经验的。看到派约瑟派来接他的马车 Air Force One， 哦，空军一号，哦，真的真的，哎呀，我的儿子还在。雅各没有想到他最晚年的17年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各位，很不容易，神有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客旅，客旅寄居的，我们中国人比较，我看有这个观念，那个题古的话啊、字啊，最后都是客次啊，在哪个地方做客的。我们的确是客人，但是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我们在一个地方就把一个带给祝福给那个地方，但是我们需要有好的准备，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我们在世上寄居的这些人是干嘛的呢？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我也在希望各位马上用在你的身上。你是在内湖寄居的，你是照着神的先见预定拣选的，你是有福的人，被神拣选了，不是因为你好，就是神爱你，神就拣选了你。不是因为雅各好，所以神拣选了雅各，也不是因为以扫坏，神弃绝了以扫。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是我们好。所以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神就是爱我们，我就是定义要选你们。应该是生命记第8章，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你，爱你，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强国大国优秀，不是因为你好，只因我爱你。没有理由，我们感谢上帝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没有理由，我们除了感恩，我们就是感恩，就是赞美，就是侍奉。我们被拣选了，这个拣选成为真实的。很稀奇，他先讲圣灵，再讲圣子的工作。先，我们通常说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错。但他这里讲，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也是我们每个在世寄居的人，每个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做灯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帮助的。圣洁也是彼得前书一个重点，你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今天一看到圣洁这两个字，马上想到的就是道貌岸然的夫子，道德很好，不苟言笑，很有修养， 这叫圣洁，可能还有一点怪。圣经里面讲圣洁，主要不是在讲这方面。圣经里面圣洁，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出它的意思了，分别为圣。圣洁的在圣经里的意思，不管新约旧约，重要的甚至不必加那个洁，就是圣，重要的就是分别，也就是不同。这个宇宙最圣洁的，唯一圣洁的，唯一跟别的东西有分别的，唯一跟万物有分别的，不一样的，就是神。只有他不是被造的，只有他统管万有，只有他全能，只有他良善，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这位圣洁的神拣选了我们以后，我们在这世界，在这个宇宙，我们也见证他的荣耀，我们也是圣洁的，我们就有一个圣洁的特点了。这一点算起来也是政治不正确了，这一点也是在美国人是特别现在敏感这个词，但是在圣经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都是一个需要的。我们要圣洁，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生活里面不可少的一点，就是 segregation。 segregation 叫分离。 segregation 在美国以前黑白分，种族歧视严重的时候，就处处都是 segregation， 黑白分开。这的确不是好字，用在种族歧视上是不是好的，但是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我们需要分别。你知道创造的奇妙吗？创造从创世纪来看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从无到有，原来没有的，现在神说一句话就有了，神说一个字就有了。除了创造以外，创造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分别。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下面一句话，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那么第二天的是造出空气，空气要干嘛？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水淡水要分开。今天那个海洋一直上升，就是淡水海水越来越混在一起了，当然这个很复杂，我们不去讲它。然后你看到地上的事情，地和海要分开，后面就没有讲分开，用另外一个词，各从其类。我们要跟人和睦相处，这是真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跟万人有别的地方。万人有别，不是你比别人优秀，不是你要看不起别人，你是上帝的心腹，你的爱是可以给上帝的，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不管你们分散到哪里，彼得在这里讲要靠着圣灵圣洁，跟别人不一样。很遗憾，有的时候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怪。我们不是怪，是人家会引以为怪。我们在底下也会看到别人看你们不跟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以前常常有些基督徒因为怪，像聚会所的弟兄姐妹走在街上穿一个白衣服，上面写我是罪人，然后拉人家到教会，哎呀真是好怪哦。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电线杆上贴大审判的日子近了，灾难会越来越多，哎呀太怪了。各位，可能我们有些需要改进的，可是我对这些弟兄姐妹有很大的敬佩，他们的确愿意把圣经的话可能是很粗糙但是很诚恳地表现出来。我是罪人写在这里。我记得我那时候小学看到那个街上有聚会所的弟兄这样穿一个白衣服，上面写我是罪人，我同学说真是好恶心。我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现在想想，如果我会写 不只是我是罪人，我后面前面还会写你是死人的。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这么粗糙的来表达，可是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两件事吧。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要看到街上这些人，不信主的人，如果台湾 95% 以上都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要看到 95% 的人都是死人的，满街都是死人在走路，满街都是死人，然后他如果倒下去就再起不来了。另外一方面你要看到，在这满街的死人在走路的时候，偶尔有一两个活人在那里，那就是你。而我们有告诉人从死到活的道路，我们在这世上是圣洁的，显出你与别人的不同，不是你穿的有什么不同，吃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制服，你的术语很多，你的不同是你随时想到你是属神的人，你随时想到你是属他的，你的一切要见证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外交官的身份来讲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外交官到任何一个地方应该都是敦亲睦邻的。那么我是驻美外交官啊，就跟美国政府要很友好，跟他们友好，跟他们友好。外交官嘛，就是跟你签商业合同啊，这些做好朋友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外交官也处处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也会讲，其中也是有一个也算是友好，我们以前常常听到是敌对，也是友好。保罗说你们跟外人相处的时候，若是可能尽量与人和睦。我们教会旁边如果是一个庙，我们也尽量跟他和睦。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利亚一样去杀他们的和尚，我们尽量跟他合作，我们尽量希望在共同的议题上能合作。我们看到他们问他们早安，我们如果扫地帮他们那个地方也多扫一下，尽量和睦。但是我们的信息态度没有变，我们传的是真神，你们是虚假的。我们爱你，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你的罪恶和错误，这也是现在教会很缺少的。我看上一代的、上两代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在很多地方的，他们都有个特点，哎呀，真是对中国人很多爱，非常多的爱。对不起，那个很多宣教士在台湾也是对台湾人很多的爱，很爱，马街就是。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斥责罪恶，包括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彼得斥责也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再像以前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今天远远不如他们。我读给你听，第一章的第18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的虚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注意啊，彼得很勇敢地讲，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的行为思维是虚妄的。我们需要能责备这些事，而不是在那里说，哦，那也很有意思，很有趣。彼得在那里讲的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2节讲的很像。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必须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第17节，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彼得、保罗、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管他的道德学问多么好，多么优于我们，他们有一个基本上的错误，他们不认识真神，所以他们是虚妄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见证主，我们爱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强烈的真理的观念。 我们要圣洁，要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我们被耶稣的血所洒，这是什么意思？但你们很少想这个意思吧？我们是蒙耶稣的血所洒的人。耶稣的血所洒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被耶稣的血洁净，另外一个意思在出埃及记24章有这么一幕，就是耶和华颁布律法之前，先跟摩西叫摩西上山，然后跟他谈说，我要做以色列的神，我要跟他们立约，你问他们肯不肯，以色列人就同意了，那么就同意跟耶和华立约。立约就有一个仪式，这仪式是把一碗血洒在会众的身上，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那么多会众怎么洒，就洒在会众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洒血的意思可能一个含义就是跟我们以前选举的时候斩鸡头很像，我当选了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我说话不算话，就跟这个鸡一样咔嚓就把他头砍下来了。那么在立约的时候，包括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的时候，那么有那些切开的动物的身体，他们从中间走过去，意思大概也是，如果有人违约的话，我跟上帝中间有违约的话就该死，如果我违约我就要流血，如果你违约你就要流血。问题就是在这旧约整个的历史上，以色列一直在违约，一直在违约，就一直杀牛羊，用牛羊的血来赎罪，那只有象征性的果效，牛羊的血怎么能赎罪？但是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生和死，我们蒙他的血所洒就被洁净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学上讲的救恩论。弟兄姐妹，我们很疲倦，我们做传道人很累，我们做平信徒很累，我们做基督徒很累，很多人都说我好累，很多人说要防止 burn out， 宣教士要常常回来浇浇冷水和洗洗脚，免得 burn out 被烧尽了。基督徒特别是这样子，热心的基督徒尤其是这样子。那么在社会上，热心公务的人也常常是这样，热心公务的人因为他做的多，他也是 burn out 了，累了，倦了，跟以利亚一样，好神勇，为神大发热心，但是有一天累了，耶洗别的一句威胁话他就逃了，然后他就不想动了，躺在罗藤树下求死，耶和华罢了罢了，我不如我的列祖，你取我的性命吧。圣经上两个最优秀的神的仆人都求死过，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意义重大。我们当中你为主大发热心，你是一个热心公务的人，恭喜你，你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恭喜你，但是小心，你需要不断的被上帝的爱所感动，你需要不断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你要爱人要花力气的。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但是那要花力气的。如果你不源源不绝的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你不能爱下去的。这就是你对耶稣的十字架，对耶稣为我们洒血拯救我们，这不是一个老掉牙的道理而已，这是一个历久常新的生命。你越明白这样的事，我的上帝这么爱我，我是这么难被救，我是这么顽梗，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的罪流血，你越知道这个，你就越感恩，你就越能服侍，你就越领受了。保罗叫人服侍，所以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你们应该把自己献给上帝。但他是在什么情形下讲的？他讲了 十一章，十一章上帝怎么救我们的恩典讲完了，他有个惊叹，哇，真是好了不起，神真是太了不起了，有谁先给了他使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所以弟兄们，上帝这么奇妙，哎呀，奇妙的让我们除了下跪以外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认识了，你听到了，你再认识了，再听到了，我们一方面是历久常新的听到，有些诗歌，有些经文，我们一再的听，包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再的听，一再的受感动。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听旧的感动，我们听旧的有新的感动。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觉得，哇，我今天才比较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邻居说，哎呀，今年你的圣诞节会特别快乐。他以为说，哦，我们家今年有小宝宝了，所以很气氛不一样。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今年你有小孩了，你知道上帝把自己的小孩独生子给出去的痛。我太太是传道人，我太太教过神，念过神学，教过师资训练，他很知道圣诞节的故事，但他那次听了被圣灵感动，哇，耶稣爱他的爱再次感动他。我们需要常常被神的爱感动，这样叫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有力量，要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神借着他的怜悯，借着他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不知道这样这些话是不是都能感动我们。大怜悯，怜悯跟爱意思其实差不多，只是怜悯非常强调那个情绪上的难受。耶和华看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耶和华就很爱我们，就很怜爱我们，就很怜悯我们，就很伤痛的怜悯我们。在圣经上这个字有几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可以表达出它的用意。当浪子回家的时候，圣经上说父亲看到他，中文和合本翻就动了慈心，看到他的儿子动了慈心，他那怜悯的心就动了，就去抱他，就去亲他。各位，你看到那个败家子回来了，你看到那个把你全家都败掉的人回来了，你看到就动了怒心，他动了慈心。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被打得半死的一个人躺在路旁，看见就动了慈心。我也到过芝加哥的那个就是治安不好的地方开车，第一次有那个经验，那个停在那个红绿灯前停下来的时候，就有人在那个车旁边啊，就是想要你施舍一点东西。我没有动了慈心，我动了恐惧的心，加足马力就走掉了。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要把他的家人都卖掉了，因为他欠太久了。他就说，哎呦，宽容我，可怜我，我一定还。这是乱讲的，你一定还，1000万银子怎么还嘛，你已经欠了那么久了。圣经上说主人听见了就动了慈心。神看到我们是有动怒心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在主再来之前，他看到我们都是动了慈心，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好像怜悯还不够，是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这跟前面讲的洒血是有关系的， 他的儿子的生和死，让我们能够被重生，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让我们能够有个新的生命，这是奇妙的，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他用活泼的盼望，活泼就是活的，盼望，人间的盼望那都是死的。盼望保罗讲过，盼望不至于羞耻，人间的盼望常常都是带来羞耻。你把你的盼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政党身上，实现了多少是一回事，如果你全然寄托在他身上，你就会羞耻，因为人都不可靠。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活的盼望，就是这个盼望会实现的，这个盼望也让我们盼望在还没有实现的时候让我们活下去，有力量活下去。那个盼望就是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会得到很好的基业，基业就是房地产了，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房地产。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迦南地那块地，哦，更早的时候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我会给你一块地，那块地会成为你的 property， 是成为你的基业。那么迦南地还有神给亚伯拉罕的地，实际上是预表着我们在基督里面会得到的美好，这个美好的基业神会给我们，现在已经给我们，不仅是神会给我们，现在已经给我们，而且是真实的。不管是一块地、一栋房子、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如果你要得到它，你要买一块地，你要买一栋房子，你要嫁一个男人，你要娶一个女人，你要进一个学校，你要到一个公司，大概你都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对它有所了解。我要看看那块地长得什么样子，我要看看那栋房子什么样子，我要跟那个男生或跟那个女生谈一谈。亚伯拉罕没有看到那块地，看到了以后应该是很失望，因为那个地方并不好。在底下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那个看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很丰富了，看你们虽然没有看到，只有因信心里相信有这个盼望，但是你没有看到。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很丰富，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可以看得到。我刚刚说，各位姐妹，你会爱一个你没看过的人吗？各位弟兄，你会爱一个你没有见过的女人吗？你会买一栋房子你没看过，你会买一块地你没看过。看到在圣经里面不仅是看，还有进入的意思。摩西一生想看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迦南美地，一个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他想要看。这两个其实是一个东西。你看到他一再的说，耶和华求你让我看，有的时候耶和华说连看都不准看，看也只能远远的看一看。你想摩西真的想看一看而已吗？望梅止渴哪能真止渴，可是圣经里面看有进入的意思，进入有得到的意思。我们可以跳过那个进入，让我看那个美地跟让我得那个美地有类似的含义。这还不够，神给我们一块地，神给我们一个家，神给我一栋房子，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他形容的非常好，非常棒。天堂怎么好怎么棒， 我是不相信一些书啊，说什么天堂三天记、天堂三小时或者地狱六小时，就有些人写这些书，我觉得这不可能的，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就算他真的去过了，我也觉得写的没有写到重点。各位，你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你会很快乐吗？你到迪士尼世界，你会很快乐吗？我今天到迪士尼世界，不会像我在二三十年前去的时候那么快乐了，因为我老了，云霄飞车不能坐了，那些刺激的东西不能，它不合适我了。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迪士尼世界，他也不会快乐，多半不能玩，勉强也是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云霄飞车，坐了才几秒钟就哭起来了，不适合他。各位，天堂完全美丽，完全荣耀，完全幸福，你觉得你会很快乐吗？你再想想看，今天你到美国去，你到天上去，你到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就像你这样去，你会很快乐吗？我觉得不会。耶稣说的就在这里，你们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我如果不是照着跟天堂能够配合，我去天堂会很痛苦。在这里给一些弟兄姐妹，希望不是警告你。天堂是赞美上帝的地方，如果现在我们在地上赞美上帝都觉得好无聊，一唱诗就打瞌睡，一想到赞美主就觉得无聊，那你说天堂天天都在赞美，那对你来讲跟地狱差不多，哎，趁早不要去了。也有人说，我听过佛教徒说，这个基督教实在太小气了，这个我们常常被骂的就是这一点，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到永生啊。他说我们那一派佛教是这个天堂什么都有，你信耶稣也可以上去，谁都可以上去。各位，如果一个赌鬼很喜欢赌博的人，他到天堂没人跟他赌博，何等痛苦啊。反过来说，假如我们信错了，这个世界真的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到了天堂他让我去，但是我在那里要念阿弥陀佛，对我来讲很痛苦啊。有人就说，哦，我们的天堂不是只有阿弥陀佛，不是只有耶稣的，什么都有。那么我就会说，那个天堂跟现在地球差不多嘛。如果有一个地方是天堂，我们相信有的，新天新地，好的无比的，越好你越不能去，因为你不适合那里，你不够善良，不够圣洁，不够美好。你要重生，你重生要成长，要能够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神为你预备了救恩，不仅是救我们出黑暗，不仅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不仅是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看见，包括进入，包括得到，包括成为。这个各位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不知道你们圣经的小字有没有哈。第一章十四节，哦，对不对，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作成。我们得了一块地，得了一块美地，得了一栋，得了天堂。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天堂，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天堂。你不只是得到，你不只是得到一个美好的东西，你成为一个美好的东西。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需要耶稣的血，耶稣的生和死来换得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赚到了，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暂时，各位，多长是暂时啊？十秒钟，十天，十年，我们暂时忧愁。我们在暂时是多久的暂时？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跟门徒话别的时候讲了一句，讲了一段话，跟这里很能对应。十六章十六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话都很难懂，这段离别的请诉的话，我看门徒也担当不了，耶稣自己说，就你们不能领会。耶稣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再等不多的时间，大概几个钟头，我就要被抓去钉十字架了，我就死了，你们就见不到我了。这是很伤心的话。我们家里，我们经验过亲爱的人过世，就是这个。亲爱人过世，我们最难过就是不得再见了。我们不能再看见了。但是呢，再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大概意思就是，过三天以后我复活，你们就再见我。是有这个意思，不过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四十天以后，你们就见不到我了。耶稣被钉了，在那天晚上被抓了，第二天被钉了。然后复活了，根据使徒行传四十天之久显给门徒看，然后就升天了，就再看不到他了，不得见我。然后再等不多时，等了四十天耶稣就走了，大概再等四十天他就回来了。各位，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了，还没有回来。很多弟兄姐妹会问我，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当然不是讲等耶稣了，等他的烦恼能够解除。我要等到什么时候神才给我一个丈夫？当然有了丈夫，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婚或者丈夫死？我要等到什么时候神才回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我们是百般的试炼，我们会忧愁，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能够显得更宝贵，但是的确是忧愁。我们要等多久？等两千年还要等下去吗？约翰福音十六章，当门徒听到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就继续说了，二十节，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看起来耶稣在讲我们等的时候，跟各位姐妹，你们生产前的阵痛很像。这里圣灵用了这个字，耶稣用了这个字，就是忧愁，看起来好像不太恰当。一个要生产的妇人，我觉得不是忧愁的，是痛。应该不会忧愁，除非她在忧愁生下来孩子会不会有什么智障或者什么问题。应该不是忧愁，可能是痛，可能是怕，我不知道，我们男人没这个经验。但是耶稣用了忧愁，我想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所有的基督徒都写出来。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日子，包括你我，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大的时候， 包括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情形是快乐的还是忧愁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当然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经文说我们基督徒的情绪是很好的，我们情商是很高的，我们是喜乐的，因为神你使我喜乐嘛，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但是圣经上也有讲到我们要忧愁要烦恼，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惹上帝的震怒。我自己觉得基督徒在世上有忧愁也有喜乐，有属灵的忧愁也有属灵的喜乐，有不属灵的忧愁也有不属灵的喜乐。属灵的就是有信心的，你在任何一件事上，包括你在叫你忧愁的事上的时候，你能够有盼望，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一点。我们会暂时的忧愁，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那个盼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妇人生产那是应该最多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总还生得出来吧。耶稣已经2000年没来了，各位，你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的婚姻痛苦，你有个恶婆婆或恶媳妇，你有个恶丈夫或者恶的老公，或者你的恶的这个客人客户或者老板，一分钟都很难忍受，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圣经上说你们是暂时忧愁，我们有忧愁不是坏事，不是罪恶的，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是我们圣灵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看见的跟神所说的都是冲突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不但相信神的话，我们因为信心信靠神的话，领受神的爱，我们能够爱上帝，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很稀奇，我怎么可能信神，没有看过，没有摸过，没有听过，我可怎么可能爱他，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摸过。对了，我听过关于他的道，我听过关于他的诗歌，但是我没有直接听过他，没有直接看过他。各位，是神奇妙的工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那都是神迹。你信一个你没看过没听过没摸过的，你只因为上帝的话借着圣灵感动了你，你就接受了，而且你爱他。不但你爱他，如今谁不得看见，在等不多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各位，你想想看，如果这是生死离别在 床旁边讲的话，如果我所爱的人躺在床上，哎呀儿啊，看起来再过几分钟再过几个钟头绝对熬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分别了，这是很痛心的事。看不见他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爸爸跟我说，再过一阵子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分别了，我会有大喜乐，哈哈哈。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各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总跟信心连在一起，这就是信心。信心绝不是自信，信心绝对是上帝的话的作为。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逆境中也会忧愁，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喜乐，有那个喜乐，有那个荣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有没有呢？我们能不能够有呢？我想再一次，我们男人不能说这个话，因为没有男人生过孩子。可是我看过人生孩子，就我太太，那我完全可以阿们耶稣所说的话，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等到孩子生下来 就把那个忧愁把那个苦忘记了。我太太自己可能不知道，因为她是高龄产妇嘛，生孩子生得好辛苦，生不下来，真的是那个护士等于坐在她肚子上压，跳上去压，压出来的。最后我太太都快累死了，可是奇怪啊，还是生出来。我后来问他你多痛啊，他说我不记得了，就很喜欢那孩子，就喜乐了，就很快乐了。各位，我们求主给我们这圣灵，这样给我们这种能力，让我们常常如此。我们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虽然暂时看不见我们的主了，虽然暂时我们看到他分开，他上升了，我们看不见他了，但是我们非常喜乐，我们非常盼望他再来，而我们也非常的喜乐。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有一个很奇妙的送别，当耶稣被接上天的时候，冉冉上升，门徒看着他，然后有一个使者说，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会怎么下来，还会再下来。于是门徒他们就回去了。哎，这次跟上次分别不一样，非常的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不要只讲说将来见主的喜乐，那是将来，那一定有。如果你现在没有等候主中间的喜乐，没有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可是仍然有喜乐，那么将来见主也不应该会很喜乐了。我们现在求主总给我们力量，总是让我们知道，总是让我们听到，总是让我们记得，总是让我们牢牢记得，总是让这个牢牢记得的话在我们里面开花结果。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常常继续要在生活里面被神拯救，从人的怒气，我们自己的怒气，从人的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中被救出来。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段经文不好懂，我们也不去分析了，讲的重点就是，各位，我希望我们对于上帝的道能够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小的时候听不喜欢听道，无聊，我喜欢听见证，见证好听，哇，原来是怎么样怎么样，后来被改变了。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是如此，要改一改，见证次要，道是主要的。上帝的道包括一些很硬很难懂的，包括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这里面都有很丰富的上帝的恩典在其中，上帝的智慧在其中。当然我承认我们现在神学教育不理想，没有把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奇妙讲得够好。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我很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叫安森，是一个中世纪的神学家。这个神学家呢，我喜欢他第一个就是他的话很少，有些神学家一写这么多，跟泥筐一样。安森东西很少，重要的尤其少，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一个是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那么这两个论证，它都是从很深刻的祷告开始。譬如说，他说他要用逻辑、用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用纯逻辑和理性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个证明叫做本体论的论证， 那个证明说起来你听了会觉得莫名其妙。他说上帝的定义就是最伟大的，那么最伟大的不可能不存在，所以上帝一定存在，这就是他的证明。当我讲的是非常口语化了，就是如果他不存在就不够伟大嘛。你说的单单凭这个定义，他要是最伟大他就一定存在。那么有人说这是狡辩，但是这千年来很多人要把他打死都打不死。我不是要谈这件事，我要谈他写这个大概只有一句话几十个字的一个证明，千年来这么多学者在那研究还打不死他。那是从哪里开始的？从祷告开始的。他真的在祷告，他说主啊，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无所不在的，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你？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你？然后他引了圣经，我们要寻求神，神你在哪里？如果你无所不在，你真实又真又活，只有你是真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你？然后我们要怎么看到你？我们要怎么认识你？主啊，我们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你，我们干渴，我们瞎眼。很动人的祷告，哎，问到最后他说，主啊，你到底是谁？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话，你就是那一位不可能更伟大的那一位。就是他从很近前的祷告到非常抽象的思维逻辑，我很佩服他。就他有一个深厚的属灵基础，讲认识上帝。我希望我们在读经祷告念神学，现在台湾越来越流行念神学了，我们有对上帝的渴慕，我们有对上帝的爱，我们有谦卑。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为我们听到他的话。我最近也很喜欢用约翰一书跟人分享，我刚刚讲的我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你看很难懂啊，或者很无聊。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约翰有点啰嗦，他就讲到耶稣，他说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这耶稣是他听见，哎，那不是听人家讲耶稣的道哦，他是听见耶稣讲话哦，他听见过耶稣，他看见过耶稣，不但听见看见，他还用了一个很生动的字眼，摸过。多玛也要亲手摸他才确定。我们听见，我们看见，我们摸过。我们今天不能说这话了，所有的基督徒，第二代以后的基督徒都不能说这话了。我们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没有摸过，那你为什么信？你记得多马说的吗？人家说耶稣复活了，多马说，我如果不摸到我不信。后来耶稣显给多马看，来摸啊，幸好多马没有去摸，多马就信了，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放在心里想的，你看见才信啊，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各位，你有福哎，你没有看见就信哎，你因为圣灵的感动你就信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对上帝的道、耶稣的真实、圣经的话有更深的信靠， 更深的明白。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糊涂，不是迷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神末世圣徒所写的是真实的，我们能够继续传下去，传扬，我们到天涯海角，我们散居到各地，我们忍受暂时忧愁的这些苦，而这些暂时的忧愁是其实是一直不断的暂时，每天都有或多或少，每年都有或多或少，每个阶层的人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忧愁，都有愁苦，百般的试炼，千般的试炼，万般的试炼，但是那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满有荣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呢，我们很喜乐，我们要怎么样？十三节，要约束你们的心。和合本这一点翻得不好，你看那个小字，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约束你的心，意思好像是要谨慎小心一点啊，不要乱讲话哦，这是约束。可是保罗所说的是把你的腰带系紧一点，不是你要小心点，这是要花力气，要用力气，要开始跟人家玩柔道或者要打仗的时候要做的事。我们今天还看得到嘛，你看到搬重东西的人，每次要搬重东西他就把他那个腰束得紧一点。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就是所以要预备打仗，所以要预备出力气，要准备出力气，要专心盼望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这美好的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给我们的，但是耶稣再来给我们的美好必须是现在的，现在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的属灵，你的爱主，你的生命不是等到主再来才开始的，现在就开始预尝，现在就在种种跟现实好像是冲突的应许上，你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你信，你也有盼望，你盼望他带来给你的恩典，他显现的时候带给你的恩，给你的祝福啊。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人这样相信。我最近也在常常想这个事，我们等候耶稣来，可是耶稣一直不来，我们等他来他好像耽误了。那十个童女迎接新郎，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新郎迟到了，而且不是小迟到，到半夜才来，哪有新郎这么晚赴宴的，半夜才来，等等，有人真是很努力的在等，这十个童女都在等，等了都打瞌睡了，打瞌睡睡着了不是错事，因为他没有来嘛。后来他接近村子了，有人来报告了，他们就准备去迎接了。可是五个渔桌的童女，他们没有油，他们就去买油。他们去向别人借油的时候，别人说我们自己也不够了，你去买吧。我是不知道在那个时候那种荒凉的地方半夜十二点钟到哪里去买油，我不晓得。但耶稣的重点不是问你哪里买油，耶稣的重点我觉得是叫我们警醒的。那五个人去买油回来了，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居然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一定认识啊，是朋友啊，他一定认识，他不认识另外五个也会说那是好人让他进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些人会在外面哀哭切齿。这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在讲我们基督的生活有很多合理的问题，看起来在很多事上上帝是莫名其妙的在整人，上帝是莫名其妙的让我们辛苦。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别人受的苦，这是莫名其妙的。 好像上帝是过分严厉的，不讲理的。不仅是这十个童女的比喻，五个愚拙的被挡在门外。下面耶稣跟着讲的就是交银子给仆人，叫他们去做生意的。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对我们的保险，我们的钱是很注意的，到底我们能获利多少。我没想到圣经里这也很多，各位，你以为上帝是很宽大的吗？无所谓的吗？饶恕你70个7次，爱你到底的吗？是的，但是上帝的严厉部分，耶稣讲了好多个，包括那10个童女的，包括那个交银子给仆人的。给5000两赚5000两，上帝很高兴；给2000两赚2000两，上帝也很高兴。我都想上下次要不跟我的李专讲，我给你1000两，你还我1000两，没有赚，要夺过你的1000，给那有1万的。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基督教原来不是雪中送炭，是雪中夺炭呢。夺过他的那1000，给那有1万的。哦，主啊，他已经有1万了。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我会来讲。神的恩典是宝贵的，是无价的，白白拯救我们。但是不要践踏。你说我没有践踏，不够。你要看重。你说我看重不够，你要非常看重。我现在说那五个童女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是不忠心哦，他们等候新郎哦，他们等到半夜哦，他们只是去买一下油，耽误了开关门的时间，就被撇在门外。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们不够看重新郎的来。你说已经很看重，不够。我们对爱主、信靠主的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多么的不够。你说恩典是白白，我承认，那绝对是白白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但是如果我们蒙恩，如果我们蒙恩领受了他的道，我们一定会珍惜。各位，今天有一个我们姑且说抄瓦斯表的要到你家去，约了明天9点钟到你家，好吗？9点钟来了，就让他进来抄瓦斯表。你不会做什么事，你不会说，哎呦，明天那个抄瓦斯表的人要来了，我得把地拖一下啊，明天那个抄瓦斯表的来了，我要把那个最好的龙井拿出来泡给他喝。我明天那个抄瓦斯表的来了，我要买什么样的东西请他吃。没有嘛，你不必那么看重嘛，他没有那么重要。可是你女朋友的爸爸明天要来了，你恐怕要重新粉刷一次全家了。你很看重，你要他一举一动每件事，如果他早到了、晚到了、迟到了，怎么样你都要预备好。你够不够看重你的主？如果你够看重，照我们所知道，我们从那五个聪明童女也晓得，是会有延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重点不在他延迟的合不合理，重点在你看重不看重这件事。耶稣说，天国好像，各位不要做 sloppy 的基督徒，不要做 sloppy 的基督徒，以至于最后门关了。那1000两银子的被赶到，被真的好辛苦，我觉得。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你是一个忍心，是我们中文翻的。”如果翻得直接一点，就是主啊，我知道你是刻薄的、苛刻的、严厉的，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这是不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 要求过分嘛。在患难中要喜乐，患难中怎么喜乐？要求过分嘛。还记不记得，这就不是比喻咯，这是真人真事哦，这是真数真事哦。也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看到一棵树，看到一棵无花果树，耶稣饿了，就到树底下找，没有果子。马可真是可恶，他特别加了一句话，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各位，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耶稣希望在那上面收到果子，错的是耶稣哎。而且耶稣好没风度啊，跟很多男人一样，肚子一饿脾气就大。你给我死，他的意思，他的话不是这样讲，他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意思就是你给我死，那棵树就枯干了。那个哲学家罗素觉得，从这个故事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多么的不讲道理的人。罗素是无神论，他忘记了，如果耶稣是不讲道理的人，必须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那棵树真的死了。所以罗素如果用这几个例子来责备耶稣的话，他得小心一点哦，因为这个主很不讲道理的哦，他是真的能叫人家死哦。我们叫你给我死不会死的，耶稣说一句就死，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你们要有信心。如果你们有信心，不要说叫树死掉，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为你成就。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这就是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义和团式的信心。你信心够大，刀枪不入，这样讲他永远不会输的。刀枪入，你信心还是不够嘛？你信心不够，你信心够，要什么有什么。各位，不是的，信心从来不是自信，圣经的信心从来不是对自己有把握。我相信我的肚皮能挡住什么什么什么，我相信我今天可以卖出多少个东西，我相信我今天考试一定会考得好。你要对自己有自信，这不是坏事，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信心是因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最重要的是上帝借着耶稣所做的事记载下来，听到这个信息，圣灵感动产生的一种认识，那叫信心。所以你看圣经，你看耶稣的生平，你看教会的教会在圣经里面这些情形，你看了，圣灵感动你了，让你相信了，那就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就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能结出果子，不是饶恕人的时候你能饶恕人，不是勇敢的时候你能勇敢。我们任何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天然能力，我们不能爱人，我们不能饶恕，我们不能坚持，我们不能信下去。在我们不能的时候，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对主有信心，主应许的，我们一定，我们相信他就一定会成就。你说今天我叫玉山丢在太平洋里，他不会成就，当然不会成就，因为上帝没有这样应许啊。上帝没有应许说公元2019年2月几号几点钟玉山可以丢到海里。如果有，我就感谢，我就有这个信心。神没有预言，我就没有这个信心。如果神没有预言，你要有信心也可以。我希望我能够今年赚多少钱，如果你要宣告我今年能赚多少钱，你最好像雅各一样说，主若愿意。神应许，清楚的应许，正确的理解就应该在你身上产生信心。神没有清楚的预言，你可以有这样的盼望，但是你要说主若愿意。 否则照雅各的讲法，你立一个字都是狂妄的。我们今年要到这个城里住三年赚钱，雅各说你这狂妄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有明天呢？你只能说主若愿意。各位，暂时的忧愁不是指的时间上的长短，是指的跟永恒的祝福来比，这算不得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痛苦，家庭、工作、身体给你的痛苦，没有自战自清的，自长自重的。我们觉得担子好重，我们觉得做丈夫、做妻子、做婆婆、做媳妇、做员工、做老板，没有一件事不是吃重的。我们活在世界上，哪里是暂时的忧愁啊？艰难那么多，很多的忧愁不是暂时的忧愁。可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不凭着感觉，凭着信心，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为什么？为什么苦楚为我们成就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就是上帝，所不见的就是上帝应许，所见的是暂时的。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吗？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看到上帝是真实的，像摩西一样，他要看到上帝，他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以利沙要得到以利亚的灵，以利亚说你看到就得到了，那个看到其实就是有信心，你有信心就得到了。生活的苦很多，很真实，我也应该要有同情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有同情心，彼此扶持，互相鼓励。但是让我们顾念所不见的上帝，让我们顾念的不是现实的艰难，我们面对现实，但是我们心里所来的依靠是不见的上帝在掌管一切，他不会做错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帮助，恳求主光照，恳求主让我们知道你是怜悯我们的，不是对我们心硬的。恳求主让我们知，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不是垂死的干巴巴的一个希望。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蒙你的能力保守，我们一定会得到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求你让我们大有喜乐，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虽然暂时忧愁，我们却知道我们的信心被试炼了以后能够有更宝贵的结果。求主让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心，求主让我们能够穿上心中束上自己心中的腰，不要像从前蒙昧无知的样子，放纵情欲的样子，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圣洁，让我们有分别，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心腹，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那些虚妄的遗传，让我们信靠叫你从死里复活的神，让我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乎你。求主怜悯，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